好，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第六章哈。那我们知道前面谈了四个神迹，那我们看到耶稣他医了一个慢性病的妇女，然后叫一个死人复活哈，赶出了被附鬼的这个人这样哈。所以不管是慢性病的，或者是人已经死的。那耶稣都只有强调一件事情，说只要信，就是要有信。那我们一直在谈说，到底什么叫做信？是我们的信心的大小，使得耶稣的这个做事情的成就，会关系到耶稣做事情成就的大小吗？那今天我们会看一个情况，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哈。那么到第六章的时候呢？谈到耶稣，他离开了加百农，就是他从那个河东坐船又回来，哈，那格拉斯那个地方又回来，然后回到加百农之后呢，等于说就离开了这个湖边，再往西走到他的家乡，就是我们知道他是拿撒勒人，哈。那么这个背景，第六章就他在拿撒勒这个地方记得发生的事情，所以借着彼得就讲了之后，马可把它记下来。好，那在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内容以前呢，我们先来看三个经节。好，我请那个刘姐帮我放出来哈。我每次给你们一个主题经节呢，那个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对圣经比较熟悉的人的一个，等于说呢是一个核心概念。哈，当我们想要带人查经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看当。刚开始的初衷就希望能够让自己，当然自己能够学习，再次学习，让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一些对圣经比较不熟，或者是刚刚信主没多久的人啊，我带大家一起查经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个焦点，一个核心信息，就是说到底我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的信心，我要怎么样？让大家跟我一样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更认识我们的神，而且呢，更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就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神。那我们就到底要对神有哪一方面怎么样的一个信心？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从用信心连结的。哈，就是这里我给你一个经节，就是在那个。柏拉书第11章第六节是，这是我们的主题经节哈。那我又加强了上面，你从那个荧幕上面看到加强了两节。我没有放在讲义上，是因为当我们在带别人查经的时候，你不需要给他们很多补充的东西，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概念，哈，就是当我们要带他们查的时候，那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然后也帮助他们厘清到底我信耶稣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的一个重点哈。那这个是给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好，那当然像当中那个明宇，他就是比较后进的，好，我也常常问他，就是因为我需要知道他的回应怎么样。那我们在帮助人家带人家查经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理解或自己的已经说哦，这个很明显的信息就是这样子为主，要以对方的需要为主。我觉得我们看到耶稣他对人的那种互动啊，哈，对于人的服侍也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要不是说好像我们应该怎么样，不是这样，而是说呢，我们会体会到说哦，对方他可能这方面他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是有时候不同的文化有不同文化的一些认知，好，我们也要去了解到，好，那么现在呢，在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那个第六章以前呢，我先跟你们谈一下这个观念哈，到底什么叫做信神？那我一直强调，信神就是我跟他有一个关系，也就是父跟子跟女的关系。我是他的女儿，我是他的儿子。那怎么会有这种关系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不可能人跟神没有办法恢复到以前他造人的时候的那种关系。好，那这个耶稣基督呢，就一定要是神，又要成为人，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条道路，一个一个 好像一个钟，是要钟什么钟？我们中间的中宝哈，就中间的一个引进的哈，借的他，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的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哈。那如果有父，就有父家嘛，我们是要回父家的，我们终究是要回父家的啊。那么在这里呢，在希伯来书第11章跟我们讲的很多信心的例子，也跟我们解释什么叫信心。那基本上，他一开始就开宗明就告诉我们说，信这个不是这里没有哈。你如果去看第一节的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心里面知道你在盼望什么，而且你是确定的。第二句话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从这里告诉我们。信心本身，什么叫做信耶稣？不是我看见什么才信的，未见之事，但是我能肯定，那个叫信心。好，那我期待的不会改变，我所盼望的不会改变。那么我所盼望的不会改变的话，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以我为主呢，还是以神的为主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一定是以神的应许为主。神答应了，就不会改变。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标准也一直在改变，所以不能以我们为主，是不是？我们的成熟都不一样呢，我们体验不一样呢。所以基本上呢，来到第6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前面那句我们先不讲哈，先从这个因为开始哈，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这个信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之间的关系，必须信有神，你必须很确定的有这一位神，然后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等于说我信心的对象跟信心的这个实底，跟信心的那个锚，那个不变的那个锚，是完全在神的身上。不是在我的身上，不是我的自信，也不是我想要什么就一定确定有，不是这样子。但是在神的身上，所以回到前面的何西阿书第6章第3节，这是我补充给你的经节。我们先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了，才能够帮助别人了解圣经的时候，也能够把那个焦点对准哈。这里告诉我们何西阿书第6章第3节，这个是小先知书哈。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务要一定要，不但要认识他，竭力的追求认识他。后面他说，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他是主角，那我们就需要去认识。一定要认识，我讲过，圣经里面讲的认识，绝对不是只有说哦，有啦，我知道，我这个不用讲，我知道一定有神的，不是只有这样子，是一个彼此关系连结的认识。那就是为什么保罗祷告说，我要祷告求那启示的灵，让你们真的知道，啊，真的知道，那是需要启示的。你看后面讲到说，他临到我们。啊，就好像晨光一样，那个光一那个黎明的晨光，稍微一亮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就哈、哦，好像突然间你觉得好像就你的眼界就扩张了，本来暗暗的哈，一下子你若在等那个晨曦的时候哈，一下子就出来了哈、哦，那个晨光会启示我们，会照亮我们，然后呢，我们就好像被滋润，被春雨滋润的田地一样。这是何西阿书告诉我们的，我们务要认识他，而且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他。这是第一个经节，我们要跟我们以下要谈的有关系的哈。第二个经节，哥罗西书第2章第2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我在这里需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下，我常常说真理不是道理，然后不要一直把那个真理放在一个理的层次、理性的层次，要去搞懂它，要去分析它，要去验证它。我常常这样讲，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的理性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是不需要的，它是非常需要的，可是它不等于真理，这是我的意思。那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呢太多的这种逻辑训练啊、逻辑思考啊，太偏重那个的时候，我们会以为道理就是等于真理，就是好像我想得通的，怎么会这样？应该怎么样？这一些，因为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神的理是超理。那我们的理性是在很渺小的一部分，我们如何去理解那个大我太多的那个超理呢？是不可能的。好，那神的真理绝对不会无理，不会没有理，一定有理。问题是我们的太渺小，没有办法去用我们的理性来理解神那个理性里面的奥秘。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奥秘神跟我们的关系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奥秘，我们没有办法懂的。但是，之所以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进入真理，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很非有不可的，就是圣灵，一定要有圣灵的光照、指引，带我们进入真理。好，然后第二个，一定是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有一个很诚恳。就是我们要进入真理，而不是只是要懂了就好，好像在背课文一样，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有神的光照，有圣灵的启示，我们就可以进入真理。但是在这个真理以前呢，我们有悟性，风风足足在悟性中。我要这样讲好不好？信心的绝对条件，不一定需要我们的理性，但是理性可以把我们引到充足的信心里面去。所以，不要把真理放在这个道理或逻辑的下面，真理是在它的整个上面，然后理性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残障的人，智障不残障，智障的人，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已经是那个脑神经错乱或怎么样的人，有时候脑神经已经没有办法回应啊，或怎么样的人，有时候我们不能确定他的灵性是不能反应的，好，所以不要用我们的想法来想说他怎么听得懂呢？懂不懂不是问题，是圣灵的工作。还有我们信心的回应，哈，这是灵对灵的一个关系，哈。但是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让我们风风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为什么我们需要教导？这个教导就是一种悟性，启发我们的悟性。那个格拉森的那个人，他后来就怎么样醒悟过来？那也是一个悟性的一个。清楚了，好，清楚了。那个前几天，我重复一下哈，我在讲那个安培那个电流的这个单位哈，电压跟电流是不一样的哈。电流的单位的时候呢，那是事实上是一个姓氏哈，一个那个当初呢这个发现电流的这个它是一个始祖就对了。那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个让他几乎是发疯的一个地步的一个事情，就是看着爸爸上断头台，一下看着他爸爸的头点地，哈，一下就错乱了。那错乱之后呢，就只是杀，啊，就是很可怜了，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没有，整个都错乱了，因为他那个刺激那个冲击太大了。唐吉他的那个整个那个魂里面那个脑部的系统，它都错乱掉了。但是因为创世纪里面那一句话， 地是空虚混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有晚上，有白天。这么一句话把它整个就弄醒过来。你问我说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事实哈，他的那个生平的事实。但是怎么可以这样就回过魂来呢？怎么就好像把他的，他其实很聪明的人呢、啊？他那个时候我们说他疯了，他精神错乱了，并不代表他就没有那种悟性或没有理性。可是，一下子那一道光，好像那个创造，那个把那个与混沌黑暗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个光一射出来的那个能力呢，就好像就在他的这个脑部里面，他的魂里面也是一样，做了一个同样的工作，他一下就回过魂来，然后就后来就变成这个电流的发现者。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他希望我们教会我们神的儿女呢，可以在我们的悟性中，如果我们今天有悟性很好。但是里面要引到那个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好，这个信心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以后要成为在第二次再来呢，是万王之王，是审判的主。这件事情是一个奥秘，所以很多人。犹太人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变成他们的绊脚石。那么今天呢，就是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希伯来书第11章第六节我们的主题经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喜悦，当耶稣受洗的时候。那圣灵像鸽子来，三位一体的圣灵，父亲在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跟人既然是关系的一个建立的话，那么父亲喜悦儿子，儿子爱父亲，这是很自然的关系里面的一个表态。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所以我们信心的焦点是在神自己。我们认识他，而且这个认识呢，会到一个地步呢，会接受耶稣，不但接受耶稣，还会认他为主。我们敬畏他为万王之王，这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所谓的充足的信心，是在这里。好。那么，这是我先把我们的这个信心的一个先决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先决条件先讲好，用神的话，然后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就要往下来看，到底他的家乡的人是怎么回事，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好，到这里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要回应的？这是我一个一个前提前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带人家查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的这一段的话，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从把各个经节的观念放进来，一起把它统合起来，然后来理解这一段。这样啊，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了解我在谈的重点是什么？信仰的最核心就是要认识我们的神。那当你认识了神之后，你就会知道神的奥秘，也就是耶稣基督，基本上都是对象，一个对象，不是很多道理，也不是这个看过很多的什么样的经验，不是这样的，是认识我们的神，关系上的一个亲近，关系上的一个建立啊，信神。他赏赐寻求他的人，赏赐谈到赏赐，赏跟赐，这个都很甜美的，对不对？是恩典啊！而且呢，当我们手上接受过来从上面给我的赏赐，就好像 一个高官，或者是我们讲皇帝，当然神不是皇帝的哈，他是上帝，但不是皇帝。他赏赐给我们那种接受的那种心，那种甘甜，那种感恩，哈，是不一样的。那我竟然可以到神的面前成为那个寻求的人，我可以寻求，那就是一个关系啊。好，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回应的话，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哈。好的，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好，第六章，好，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好好。第一节念到第六节，有没有谁要？阿妹，你要不要念呢、啊？我先都点你。
好啊，
好的，
第
请你
六第，
念哈。第一到第六，马可第六章第一到第六啊。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都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食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滋味？”他所做的是何等的艺人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孙吗？他妹妹们也不也是我们这里的吗？他们就厌弃他，
好，先到这里，
也。
先到这里。等一下，阿梅，那个美玲，先到这里哈。我们先从这三节来看。好，谢谢。好，现在地点发生在他的家乡，也就是拿撒勒。然后一样的，不管耶稣去哪里，他都是在会堂教训人。会堂让他可以教训，表示他有那个资格。所以呢，他们就把他看成像一个老师，一个夫子，他们叫拉比。那么，众人听见第二节，等是他们家乡的人听到就稀奇。他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这个人不就是下面那一节说不就是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在那个时候啊，讲到儿子的时候，都会是讲爸爸的名字哈。那在这里讲玛利亚的儿子。让我们有一个遐想，他没有讲清楚哈，但是有可能，他们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有可能约瑟已经不在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耶稣一直被传开来说他不是约瑟的亲生儿子，所以他们也知道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啊，因为约瑟是他的养父就对了哈，他的养父。然后还把他家里面的这些弟弟们，哈，我们知道雅各啦、犹大，这个后来都有写在圣经里面，哈，雅各书还有犹大书，哈，还有约西啦，还有西门呐、啊，还有妹妹们呐、啊，好像有两个姐妹，好像哈，没有名字不知道，啊，不就是这个吗？不是，就这个人不就这个人吗？同乡的，他的背景就是爸爸当木匠的，当然他爸爸木匠，他们一定也要学当做木工哈，当木工啊。那个时候的木工其实没有那么的，不像牧羊人，牧羊人就比较穷苦的人，但是木匠的是有这个专业的哈，他们有一种一学的一手那个手艺哈，他们是可以用以此为生的。这样的一个出生的人，我们回到第二节。从哪里有这些事？赐给他的是什么流智慧呢？什么智慧呢？赐给他的，等于说他们有认定一件事情，你记得吗？第一章在讲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马可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很稀，他们也是很稀奇哈、啊。他哪里怎么会讲话像有权柄的人？所以他们都可以看到那个耶稣讲教训的时候，讲圣经的时候那种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属于神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解释，可就是在那里的啊，这个就属于奥秘，你看不到的啊。那可是呢，一讲出来就好像说那个一讲出来就不容许你再质疑的那种权柄在那里。 他们明明体会到了，而且他们还说，赐给他的赐就是一定从上面给他的嘛，等于说他们所看见的、眼见的，就是人所不太能做的事情，就对了。他们很稀奇，哈。然后他手所做的异能，因为在迦拿婚宴也行过神迹，第一个神迹，至少都听说很多了，对不对？像这一些每一个事情，他们的听见也好，眼见也好，都可以从他们的观念里面知道说，这个不是平常的人，而且他是从上面赐给他的。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这个就是他们的悟性，他们的理性了。好，可是，在他们的这个情绪里面，有一种稀奇。明明知道这个源头应该是上面来的，可是想到他的背景又是这样的背景，他的身世又是这样的身世，觉得好像怎么来认定他呢？怎么来配起来呢？然后这里用了一个字哈，刚才已经念了第三节哈，他们就厌弃他，厌弃就是说，因为他的背景，因为他的身世，以至于他们就没有办法去认定他，不管他有什么手做了什么人不能做的异能，不管他所得着上面的赏赐是什么，不管他讲得多么有力。他们很稀奇，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接纳他，或者说没有办法信服他，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相信他就对了。好，所以就厌弃他。好，这是我们刚才念到的。好，那接下来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哈，明宇，你方便念吗？明宇，有时候你在外面。
哦，我在，稍等一下啊，
你方
我要
便
到房间来，因为我方便。
吗？好，马可福音
从第几节？
第
第
三
几？
到第四，第四到第六，
第四到第六，耶稣对
是的。
他们说：“但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重的、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好的，好，到这里啊，基本上我们今天大概就只有谈这一段啊，除非说我们时间还很多，我们可以继续啊。那我的大纲先做到这里哈，好。他们因为他们厌弃他，他们因为耶稣一方面耶稣的所表现的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可是，一方面他的背景又这么的卑微，哈，所以呢，他们就厌弃他，他们就因为这样子，就使他们就没有办法，就阻挡了他们绊他们的脚，就不阻挡他们没有办法去信服耶稣他想要表达的。因为耶稣一开始就一直讲，到后来他也说：“你说我是谁，对不对？”他只要他们认知说，你们一定要知道我是谁。一开始，马可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所以呢，耶稣在这里有一个解释，说解释嘛，就好像给自己有一个，耶稣在这里没有生气哈，他这里没有生气。上次我们看到他对于那些要指控他的、要杀害他的那法利赛人，他用生气的眼光看他们。那基本上里面是对他们有一种忧愁，是他们的心很刚硬，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表达，耶稣就对他们说，他们当然包括那里的人呐、啊，还有他四周围的门徒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好，就讲了一个，就是很平常的讲了一句，好像说解释说，哦，这个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他说：“大凡先知哈，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意思是说呢， 先知就是神的仆人了哈，就是代表神说话的哈，为神传话的哈。如果有这样的人呢，大家基本上都会很尊敬他。如果他们认定他是先知的话，犹太人他不认定，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他一方面有嫉妒，一方面有一种排斥，哈，因为耶稣所做的、所说的一切，好像都在翻他们的底一样，哦，就是在让他们的那个面对心里面的那个不安就对了，哈，所以他们就会心就更硬了。那么在这里，耶稣说呢，如果被认定是先知的，等于说是上面讲的教训上有权柄，然后又有从上面来给他的大能。啊，然后他又有上面的智慧，像这样的人的话，应该都很被尊重的。但是本地亲属本家却是例外。这是一点我们等一下要来讨论的哈。这个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成见哈？当我们是本家亲属。有亲戚关系，然后呢是本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见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第六节说，耶稣在那里不得，第五节行什么异能？为什么？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耶稣没有生气。耶稣只是很平常的讲出一个所谓的情，就一个道理哈，一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没有什么，但是他诧异的不是这个，他诧异的是他们的不信，然后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他就不勉强，他就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来讨论哈。刚才我们已经从前面这样一直谈下来哈，那么我们现在来谈一下，他的出身、他的背景、他的乡亲这些，怎么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变成一种成见呢？哈，所以我这里有几个问题哈，一个是。人容易有的成见有哪些？啊，今天谈的是因为他们同乡嘛，好，那我们讨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那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可能有什么成见会使得我们不接纳，或者是厌弃，或者成为我们的阻挡，不能认识耶稣？第二个问题是，乡亲他们是不信耶稣。在那里很诧异，他们不信啊。那不信跟门徒没有信心，在那个海上有暴风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情况？啊，这个两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不信跟信心不够或者是小信有什么不一样？好，那第三题我们等一下在最后再谈哈。那现在我们先来回过来谈这两点啊，好，这里有个诧异，耶稣为什么会诧异？耶稣不是都很能够知道吗？上次我问到你们一个问题，说到底耶稣他去要往哪里去，要做什么事情啊？他要选谁做他的门徒？这些是凭他的神性还是人性？好，那我们有谈过哈，基本上到世上来的时候，他。除了神的那个特本性了哈，就他的那种神是爱，啊，神是光，啊，这个还有神是生命，这个没有，这个当然不会，他就是有这个本质在那里。但是呢，其他呢，他没有把他的特权，他的那个神的那个权柄，全神的荣耀并没有带下来，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到世上来。记得吗？那个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圣灵的 被差遣下来，还有圣灵的充满，还有圣灵的同在，是我们跟神之间，灵跟灵之间的相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耶稣既然成为人，也是一样，也是圣灵。好，我们上次有谈到了，对不对？我们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好，就是他怎么样让圣灵感动，怎么样让圣灵带领。你看他受洗的时候啊，然后神就宣布了，这是我的爱子，好，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像鸽子就在那里同证。接下来说圣灵把他带到旷野，所以从他怀孕开始也是一样啊，怀孕当天使来告诉玛利亚说，他说神的灵有没有，好，就是从圣灵怀孕而生。好，所以现在就是整个从生好到他到死的当中呢，耶稣是一个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的生命里面跟他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典范给我们看到。可能那个时候人知道有圣灵，可是人还没有蒙神赐给我们跟我们个人在一起，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一直到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那时候圣灵才降下来。他复活就已经讲了，他说领受圣灵啊，那个时候就因为他复活了，那是一个阶段，一个转折点。好，那么现在呢，耶稣在这里一样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感受。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面对的是这一群跟他一样的有家庭背景，同样是家乡的人啊，有这一群人对他的一种不接纳。甚至是厌弃，哇，这个字中文翻起来是很有形容意味的哈，厌弃他。好，那我们来谈一下说，人容易有的成见会有哪些？我们先从他们的成见谈起，然后就想一想说我们的成见有可能是什么。我刚才谈这个可能里面有点连接不起来哈，我要谈的是说耶稣就是完全是一个人，跟我们一样生下来人子，玛利亚的儿子，他有弟弟们，他有妹妹们，他是一个木匠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因为这样子他就有被厌弃，被轻看，即使他已经显出了完全不一样，他们知道他是从神来的。那个尼哥底母说，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他们有那种概念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会有成见。那为什么这些背景啊，会这个同乡的人啊，会使他们产生这种成见？那我们有没有？当然我讲的是我们对人哈，有时候对神我们也会有成见啦，说真的哈。好，大家可以发表好吗？可以表达。
师母是因为出于嫉妒吗？
有可能，有可能。我们可以去想象，去揣摩说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哎，我觉得你讲这个很有意思哈。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跟你从小长大，然后你看到也不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就是，然后呢，怎么可能，就好像你没有办法用你的高度来看着他比你高，类似这样的意思是这样吗？是不是？就像那个谁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有没有？还能出什么人？哈、哦，记得吗？那个拿但叶，
我刚才还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拿但叶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就是。
他从心里说啊，他正从心里说啊，这也是一种成见啊，不就跟这差不多一样吗？就是拿撒勒其实他是加百农是大大大地方，然后他要往西边，等于比较郊外，是小地方。
就是他觉得就是要是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出现的时候，应该是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是的，是的，你看那个博士去找耶稣到哪里找？到王宫去找啊。
嗯，
是不是？好， 呀，对，有可能有这种成分。哎，那不是我们那里的吗？从小看他长大，也不怎么样啊，他怎么可能比我们好？有可能有嫉妒，有可能。嗯哼，是的。
我是觉得
但
是吗？
是，
我是觉得更
对，
见吧，
听不清
就是
楚。
成，我觉得是成见，心里对
什么
他
样
有
的
成，
成见呢？什么样的成见？
就是觉得他可能了解拿撒勒人那个地方的那个人嘛。他小的时候就是个木匠嘛，木匠还能怎么样呢？就小的时候他看到他那个样子，长大之后他再见他的时候，他觉得就是小的时候那个印象在心里太深了，这种。成见，就是
嗯
他就是
哼，
个很平凡的人嘛，嗯，
就是一个很以自己的看法为主的，对不对？人家讲的是这样嘛，好，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看法，然
是
后
的，是
呢，
的。
哈哈呀，有时候我们说有一种势利眼哈，有一种势利的看法哈，就好像。我们以貌取人啦、啊，可以这样讲的好不好？好，可或许跟你讲，就是好像以貌取人，或者以那个城市的大小还有吗？还记不记得，连他的家人，其实对耶稣本身都有一些不认同，他们都这里还说他们是看到他有异能，看到他有智慧，看到他的教训有权柄。可是上次他的家人说他怎么样？他癫狂了啊！为什么神让他的儿子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啊？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为什么神的儿子是让一群牧羊人第一个去敬拜他的是牧羊人，最穷苦的牧羊人？为什么他的儿子连一个婴儿床都没有？睡在马槽，那个饲料箱的马槽里面，出生在为什么他的儿子长在一个不怎么样的拿撒勒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一章里面哈，我要把它集中在我们的信心这个记事，我提到说他是要超越过我们的信心，需要超越过。我们的成见也好，或者是我自我的中心，一定要去认证到神是掌主权的。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来做事情的。这是我的第一个信心的一个突破。信心一定要跨越啊！所以所谓的信心小、信心大，就在这里。我们的信，我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那我们是需要成长、需要跨越的，需要扩展那个信心的这个，因为我们所信的对象是无比大的，是无所不能的。那我们的信心一定会因着他的大能，一定会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成长，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
师母，
嗯哼。
我的理解是说，就是你刚刚提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他会生在马槽里？为什么他连一个婴儿床都没有啊？我
嗯哼。
看就像犹太人他们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就好像是那个大卫一样的弥赛亚，就是可以带领他们去争夺回疆土的那个弥赛亚。但是
嗯哼。嗯哼。
神给我们的那个弥赛亚是。没有那个加型美容的，没有那个外面看起来很让人被人尊敬的，就是地位很，一看就可以用眼睛可以看到他是那一位高高的那个圣者，
嗯哼。嗯哼。
是让可能是让我们就是从信心来，真正的去相信他，他没有那种加型美容，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就是他的教训和他所在这个地上所行的这样的，神迹也好，或者他怎么走过他那短短的33年，然
嗯
后，
哼，嗯哼，
信心是，信心不是凭眼见，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并不是凭眼见，
嗯哼，
所以这是我就是刚刚你提的问题，就是我的回答。
是，嗯哼，是，是的，是的，是的， 等于说我们所谓的相信神，那个相信需要被纠正的。我们有一个，不是只有他们有成见，我们也有很多成见呢、啊，是不是？那个就是已经固有的，包括文化上的，包括我们的个人的背景上的，包括我们的喜好上的，我们的喜好也要变成一种成见了、啊。啊，我喜欢的就变成好像比较就有好感，不喜欢的我就会有一种无来由的一种排斥，这个都有哈、啊。那么这个信心本身是需要突破这些的。神后面讲到耶稣诧异哈、啊，我觉得这个诧异跟前面那个稀奇，从神来的表达一定都是很真实的，诧异就是诧异。那个当天使哈、啊，神的使者就成为好像有人的模式来找亚伯拉罕，跟他讲说他要生个儿子的时候，快要100岁的亚伯拉罕，他就等于就听到一个讯息一样。可是撒拉呢，他的太太呢，撒来呢，在里面帐篷帐幕的里面帐篷的里面，在那里偷笑。然后那个使者讲耶，他里说耶和华讲了一句话啊，什么话？你们有人知道吗？
神说你在偷笑，撒来说我没有。
然后呢？
然后神说你实在是笑了。
耶和华说：“哎，然后
实在是笑了。”然后就说就重，好像是在重申他说你到明年必生这个必生，到我明年再来看你的时候，你必生这个孩子。我大概是这样。
好好呀，后面应该有一句话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好像
对是
啊，好像有第18章，创世纪第18章，好、啊，那个就是诧异，对。对天使来说，那个时候说耶和华说的了哈，但是呢，是借着那个时候的那个使者在那里，哈，天使在天上，他知道所有神的创造，他所以那个为什么前面那个啊那个恶鬼撒，他说什么永那你是那个神的儿子。好，他们认识他，他们啊、认识的非常非常战惊，非常害怕。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当使者看到这个撒拉在偷笑的时候，他们是很诧异啊。诶，这有什么好让你怀疑的呢？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后面不是讲说耶稣诧异嘛，他很诧异。他们的不信，那为什么人会有这种那么不正确的不信？这是我的意思哈，就是那个这些会扭曲，这些会阻挡我们信神的这些，我们从这个可以学习到，也可以从我们从这个来的话，我们自己本身也可以再次的啊，就是有一些纠正，有一些更新，可以这样讲哈，可以更新。以貌取人啊，或者是用我们的成见来看一件事情啊，啊，还有没有？
是因为我们，让严弟兄先讲，他已经打开好几次。
啊，没事没事，我没关系没关系。
不要客气，请讲，
先讲。
啊，没事，我就说您说的这个就是耶稣在家乡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我是觉得也挺也经常在于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也会经常遇到，就是说你跟你很亲近的人很身边的人传，就反而比你跟不熟的人还困难，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人你从小就这样了，或者是说你那个性格，或者是甚至是就这个就是越是熟悉的人，甚至他会说有的人比如说他可能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啊，或者是什么，他还说你看你这种人他都能信主，我才不就是都不相信，甚至
是
甚至你的文化水平比他低，可能你是本来是同学，后来他人家是可能是什么研究生啊博士的，然后这个人只是个 什么中学毕业的，他就也会不
哈
相
哈
信。
哈哈，是的，
对，
是的。
另外，我们之前在去四川那边宣教的时候，还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他们给当地的人传福音，甚至不如我们从深圳过去的人给他们传还容易，因为他们一看啊，从深圳来的，他们好像就会，稍微觉得这个外来的人可能会更那个什么一点，他们当地人互相传反而效果不好。另外还有一个是中国，它之前有些少数民族之间是有些矛盾，或者是地位上的一个
他们
原
甚
因，
至
也会，
也有阶级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同一个障碍吧。虽然就是这些都会反而形成一个人们对福音接受的一种障碍，对，
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心思要更新呢？不要笑话这个世界，这是属于世界的一种，我们与生俱来，就好像在这个文化观念里面，然后就产生一种成见啊。那你看彼得，当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看到犹太人来，他马上站起来啊，那也是他的一个。其实彼得那个是很让我们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是他到现在犹太人还是一样非常传统性的，不吃猪肉，不吃那些，他们不就是已经很根深蒂固了。那个时候彼得就被保罗就数落一段了，一顿了，对不对？我们知道说他就很不客气的跟他讲了。好，那这一些呢，或许都有道理了哈。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的，可能是嫉妒，好，怎么可能呢？哈，或者是。基本上呢，是一个，当我们有情感的时候，哈，有这种相亲的情感的时候，事实上，在那种情况下面，我们就不太能够，不能，我们的眼光就不能看到那个价值，或不能看到那个在这个情感以外的一种真实。我觉得这个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有很多盲点呢、啊，可以这样讲啊。那个盲点呢，是因为情感的关系，因为文化的关系。好，那刚才谭颖有个角度，就是说神有他的目的，让耶稣降生在，是谭颖吗？还是那个我忘记了，
韩颖，第二个发言
谭
的是，一个是李莹，第二个是韩颖。
OK。好，他也提到说，他也你这，请你再把你的中心思想告诉我一下。
我说的是说，如果一个人是神，如果说派耶稣，派他儿子下来，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站在很高的位置上，是一个王，人很容易就去尊敬他。就符合犹太人他们心目中的那个王，但是神不是，
就等于说，会按着仁义，不是从诚实跟心灵了，可以这样讲嘛？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
啊？等于说，神知道我们的问题，他就偏偏就是要用他的真理来启示我们说，救主不管身世，不管他的出身，不管他是怎么样，主要就是一个。没有罪的完全的人到世上来，然后他所付的代价是为每一个人，不管什么人，他都愿意付上的代价。他要拯救是每一个人，包括这些有成见的人。好，那刚才炎帝兄也提到说，在我们的传福音的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问题，我们会碰到好像自己跟自己的亲人，特别是儿女要跟父母亲传的时候。哇，这个就怎么讲呢？父母亲怎么听儿女的呢？你想一想，这个儿女就很难听父母亲的，父母亲怎么愿意听儿女的呢？但是不要以为说我这样讲并不代表不可能，有很多可能。现在那个谁，那个琼莹在这里，他现在面对就家里面就是有一个非常排斥他，非常敌对的一个，不知道是弟妹还是嫂嫂，我忘记了哈。就好像两个，就好像就是面对，就是一个灵里面的一种仇视了。 他很仇恨基督徒，然后他又很迷信，然后又他又传福音给他的父母亲这样。那琼云他小时候传福音给他爸爸的时候，不是，他信主的时候是被逼迫的哈，是吧？所以这个人的一种灵里面的一个，这个就是我最近在讲的，人里面有一个欲望的心哈，有一种虚妄的心，就已经就是很蒙蔽的，而且那个蒙蔽里面会有一种假象的一种看法，那我们都不知道，那就是罗马书在讲的，我们有个虚妄的心在那里，然后就一切就好像在黑暗里面了。还有没有谁要谈？有没有谁要表达这个方面的？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例子？一方面，我们要认知到说，我们要。以后能够更新，避免像这些乡亲的这些成见。一方面，我们学习说，如果我在耶稣的位置碰到这种情况，下面呢会提到说，他的门徒开始出去传福音，然后他跟门徒们交代说，如果人家不接受你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是人生里面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别人不接纳你，厌弃你。这种情况，那我们一方面也看到耶稣怎么样来面对，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我们人生经过的，耶稣都经过了，他都经过。好，那就是
师
上
傅，
次，你先
没事，
讲。
没有，刚才您说那个阻碍我们的这个信的，还有一个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其实包括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知识和一些道理方面的，尤其对，尤其就是，在这个时代吧，人们因为对科学的过于的那个执着，所以人们在这方面可能最开始你跟他说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学历各方面比较高的，他就是很无法相信这个世界上会，包括连神他都不可能相信，更不可能相信有像耶稣这样子。他尤其很多人他会把他当做，尤其有些人他对什么世界历史啊什么，他就是把耶稣当做一个人来，一个历史人物啊或者是什么来看待，所以跟他们讲也是挺困难的，就是。包括我们这边这些青少年们也是，他们虽然他们也读经，但是就是从理，就是我的意思是从人的理性方面，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您说的，这个不是道理吧？你这个不是知识，你从这个方面，反而人们很容易就是卡在这个，因为被知识反而给束缚住了，对那个什么，对。
是的，基本上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以围着自己绕的一种限制了。哎，我个人认为说，我们因为他明明看到耶稣有那种异能，耶稣有从上面赐给他的智慧，耶稣有权柄在教导他们，明明是他们认识的，可是却被这一些自己本身的固有的。这些观念或者是固有的成见，就抹消了那个对神这边的一种，不但是没有接受，而且是敬畏。
是吗？
哈哈。
觉得就是这个经验，就是您说的，就是，他自己的基本上还是他自我中心。就像我跟我爸爸讲，我一讲起来，他就是好，他我觉得他就完全听不进去。他就说他小时候他去过基督教堂，他甚至跟我说，我对你们的那个道理比你都还懂，我就没话可讲。然后他就完全就是。你他刀枪不入，不是说他不，他只是要表达他自己的意见，他完全是就是，基本上你在那儿坐了，只有你给他一个耳朵，他完全听不到这个外界的东西。你给他讲的信息呢，他可能也只是过滤下来他想听到的，所以完全没有对流。你讲什么他都知道，他觉得他比你都懂，所以那个自我就是很大，而且有一个思维定势，有办法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打进去，就是跟他有交流这样子，或者有的就是有一个 可以说就是您说的那种敌对，就是人，就像我，我一个亲人，那我也是蛮尊重的一个老人家，那当时讲到，我记得很早，但我心里是很难过的，他就讲到耶稣，他就说，他说，嗯，还不如那个，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然他很少讲话，他说还不如孙悟空，怎么，我当时心里真的是很揪心这样子，但是我也因为是长辈嘛，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感觉到人里边，圣经上说人因着这个心理和神为敌，的确是这样的。
嗯哼，是
外边看都是很好的，就是说人都是很受人尊重啊，也是蛮有道德的人，但是讲到神的时候，人里边那个对抗那个刚硬就我就能感受到。
嗯哼，是的是的是的。当耶稣回复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学习到说这种事情发生对我们会是一个冲击，没有说比如说像你现在讲到说哎呀你现在很难过，难过是会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被冒犯，或者是我们被弃绝，我们被拒绝，我们不被尊重，类似这样的哈。那其实耶稣把他接受的很平常。他对法利赛人他有生气，可对他的乡亲他不是生气，他就是接受，他说因为你没有这种成见哈。那么刚才李莹提到那个嫉妒，其实那个就是根本啊。嫉妒跟骄傲这两个是有他的亲戚关系的。因为我们很骄傲的时候，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能怎么样，看到别人比自己好或怎么样就觉得眼红了，可以这样讲啊，就是好像不可能不认为说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好，明明就已经很稀奇他的表现了，然后还可以用这些来否认他，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人是那个当人眼盲的时候，我们说前我瞎眼就是这种瞎眼的啊，但是我们都有这种时候啊。我听过一个人在做见证，他说以前呢，他第一个工作主管是一个女的，然后那个主管呢对他很凶，然后那个主管呢让他感觉很霸道，最主要是因为他刚刚进来，然后那个主管就先跟他下马威了，可以这样讲哈。所以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就开始拿圣经来对照，你看女的开始先犯罪，你看女的在辖管男人，他就开始用所有的圣经里面的那些他的知识来定罪。好，所以呢他说那个时候他在那里上班上到很痛苦，而且每一天都带着一个仇视，他认为说我是头，你应该是女人，应该是在我的下面的，你怎么可以管我。他完全拿他的圣经知识来面对那个女主管给他的态度。当然那女主管对他或许不公，或许有他的那种态度不好的，好有是事实。可是他说他整天都是在那一个想法里面，然后越想就越坏，越想就越坏，好好到个地步就像你讲就很仇恨，非常非常仇视他。嗯，包括所有的女生她都仇视啊，她就要到来。后来当她一翻转过来之后，她觉得说，我以前那些想法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的。可是呢，人就是会这样子，以自我为中心来想事情，因为他对我没有对我好，我希望他对我好啊。那但是呢，这里谈到一件事情，他说呢，等一下我们再讨论他。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为什么会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在耶稣的话，那难道这些人的这个不信哈，会阻挡耶稣吗？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哈。不过后面看到，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耶稣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以平常心来接受。第二个，他照样做他要做的。那为什么说不得行什么异能？因为他们的不幸不得的，这一点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好，所以我看到一方面我们从耶稣的角度来学习怎么面对这些人家的成见。其实谈到嫉妒也好，谈到骄傲也好，这个就是罪人的一个特质，不是吗？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的， 好，所以呢，面对个罪人的一些特质，好，所有的这些特质的话，那我想我们还是基本上我们还是有对对方的灵魂的爱，好像刚才那个刘蕾讲说，你心里是很为他难过的，好，我们是为我们怜悯他，我们为他难过，但是却不能勉强的，嗯哼，啊、我不晓得方不方便，请琼云告诉我，你跟你是弟妹吗？是那个是弟妹吗？
为什么让琼云下去了？
哦，下去了。OK。
嗯，没在。
OK。他有一个好像是弟妹，他说哦，跟他对着，就像好像，而且他们又住在一起，就像仇敌一样。嗯、然后咒诅他。好，因为他信耶稣，然后他又传福音给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弟弟，所以弟妹是唯一在拜偶像的，好像，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家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嗯，那我是本来问他说，那你身为一个基督徒，自己这样子面对这个，然后你怎么样来面对？哈哈。还有没有想到有什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我们的一个成见吗？
师母，我可以分享一点，就是您刚才问琼云，就是说那个因为基督徒，因为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但是我没有他环境那么惨了。就是说，因为你要每天面对，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家那个我婆婆是对我这个信主是非常的反感的，因为
反感，
对。但是呢，那刚开始我也是又在一起住嘛，就很怕。其实我当时压力是很大的。那又是媳妇，所以那个本身那个关系是蛮敏感的。后来呢，那我觉得神有帮助我。其实就像谭颖今天那个见证的，我当时是其实心里边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边可能积了很多委屈。我记得有一次，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我觉得那个是神特别的工作，就是我们有一次很大的冲突。就是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很累了，就然后那个老大又说小嘛6岁，他说我们一起祷告，这一下子更是炸锅了。他就觉得说，就是我教的竟然这个孩子会，因为他们是很坚定的反对嘛。
是的，他们非常在意你不要帮孩子洗脑。
反正那后来我也是，就是反正是一个很大的冲突。那当时后来也很感谢神，我先生算是等于说为我 stand up， 但是就是也很难受。然后我就记得，好像是在那一次又过了一次，我们回国的时候呢，他们在楼下送我们，然后那个车就走的时候，就是汽车，我们坐上出租车，那时候是冬天，又是黑暗里边，我心里突然就有个感动，就是说，如果好像他们就在那个黑暗里边了，神就特别的感动我，就是说，
是的。
如果他们是在可能是这样永远的黑暗里，所以我那个时候那个心里面真的是慢慢就有怜悯，但是因为也是神怜悯我，没有跟他们经常住在一起，那时间久了，他们对我也知道我们就这样信，他们好像也就慢慢接受了。然后呢，反正可能他慢慢可能对我也，他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就比较那个柔和一些了，各方面的事情还慢慢也就接纳我，所以呢，就现在来讲他还是蛮接纳我的。我因为就那次神特别的感动我，就是说，所以呢，也就这样就慢慢过去了。他也对我这个，也对我的这种态度啊，对我们的信仰，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就给他讲，他还能过得去。当然，我觉得我跟琼瑜面对那种情况很不同，因为不是天天面对嘛。
是的。
但
是
我就觉得说，就是那时候也没有，除了那一次之后，我基本上也是。就是还是以平常心对待，就是我们该怎么样。他可能他们家人觉得我还是比较，就是会为他们着想，会想到他们的人，也不是很有，就是很有心计的人，所以都还好。因为我的两个，我先生的两个姐姐都对我非常的友善。所以主要
不过婆婆的位置跟大姑小姑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婆婆的位置带着权柄，然后很特别的，而且又是 自己的先生是他生的哈、哦、呀，是的，是的。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
也在你自己也在也在啊、成长了，对不对？你自己本身你的那个面对的能力各方面，你也在越来越有越刚强，可以这样讲。
对对。然后我后来也是学习到，就是说，刚开始进入这个婆媳关系也没不太有经验，
嗯，
不太有智慧，
嗯、
觉得应该像婆婆、嗯、我对她好，就像女儿似的这样子。
嗯、
后来发现这种其实是一个不切实，
嗯、
就是实际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慢慢那个关系有点调整，
嗯、
所以呢，我回去的时候也尽量的，就是少讲话，就听她讲，反正就是。尽量的小心一些，也慢慢的就过去了，这样子、
嗯、
是不容易，但是神也很怜悯我们，因为没有经常住在一起，所以大家那个
是
就是可能那个期待值不同，接纳度也比较高。但是后来我先生又说、
嗯、
主要是我先生也一直坚持就是那个信仰，所以他们后来也没再说什么话。我想有一点好像是他们是有说跟他哥哥说过，说好像我先生呢是跟以前不同了，
嗯，
就
有改变，有见证，
对，
有被
见证，我想是对他们有见，当然他们就归纳到是说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柔和了，实际上是信仰，所以他们就慢慢的他们对我们的信仰就不像刚开始那样子，你能感觉到刚开始是挺抵触的，后来就说就随你们去吧，然后慢慢的这样子、
嗯、
现在跟他讲一点他也不会拒绝，也还可以听一下。
嗯哼，是